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收听接棒人节目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好，我是陈雅芳。今天我仍然要继续跟你分享怎么样做传道人，是来到第16回了。上回所开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宣教的使命。今天我会接着跟你分享。圣经里面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当我们看圣经的记载，或者是我们跟人家传讲，神是个灵，圣灵的灵，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存在于肉眼看不见的灵界里，他并不是由任何的事物而成的，因为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弟兄姊妹，人如果想只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知识，那就是永远不能够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的。咱们人呢，是活在时间之下的被造之物，所以呢，也不能够了解关于神超越时间那种永恒的能力。对于生在地上的人来说，也根本不会掌握到天堂和地狱的真相。面对了这种情况，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好无奈，好无能啊。我想知道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想啊？真的想多知道，而这个知道呢，是超越我们人的范围的。那上回跟你提起信徒、神的孩子、主的门徒，要能够实践、达成、做出来宣教的使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工哎。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怎么样可以完成呢？所以今天我要继续跟你探讨关于宣教使命，实质上我们应该去做的事工。当我们要学习宣教使命，那就要先了解世界上人的需要，因为如果没有看到世人的需要，就不会明白宣教使命的价值。你会做一件没有价值、无所谓的事吗？才不会呢，对不对？好，话说，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人就凭着自己的努力开辟荒野，到后来就成为一个城市，然后改造沙漠变成绿洲，建立霸权帝国，啊，赢取财富地位，然后人拥有丰富的物质。可是心灵却是虚空的，因为没有主，没有神，心灵得不到满足。然后呢，所能够满足自己的都是眼睛看得见的，却不能够达到永恒，不能够满足心灵里面那个最迫切的关系，因为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断绝了。圣经明明的说，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罪使人心昏暗，放纵情欲，意志薄弱。由于始祖开始犯罪堕落了，人就带着犯罪与败坏的本相，遗传的基因，生命充满了软弱、死亡、恶劣的习惯、不义、自我残食，不能自拔，不能自救。如果人的一生只限制在今生， 那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审判跟永生，也不需要理会神是不是存在，人会不会得救。对于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呢？我们是凭着信心相信我们天父上帝的存在。如果在听我讲话的你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你也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不存在这个话题，是不是？对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好，但是哲学家他们问的是什么？相信上帝存在是合理的吗？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已经提供了答案，但是这些个理论是要求一个有限的头脑做出关于一位无限者的真确判断。请问有限的头脑怎么样能够判断一个无限的位格呢？当这个有限的头脑是处在罪跟堕落的状态的时候，怎么能够有合理和正确的判断呢？那这种现象在逻辑上面被称之为普遍的否定。假如说哈，有人想要去证明在澳大利亚没有钻石，那他呢就在悉尼飞机场降落了，在跑道上去寻找钻石，当然他找不到，结果呢他就有个结论，澳大利亚没有钻石。显然这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里面得到的结论。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证明一位无限上帝不存在，那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你的观点角度，你所处的环境根本就是一个无，没有。这逻辑是人所造的，本身是有限制的，那么又怎么能够以这个有限制的有限的逻辑去证明一位无限的上帝存在？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有位格的，这并不表示他有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可是人是反映了神属性中的某些部分，因为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是无限的神，超越空间时间，他是存在的，人的生命从起初就与他连接在一起的。虽然人受了罪的影响，被破坏了，没有原本创造的完美，使人对生命找不到终极的意义，但是创造生命的父神却为人预备了救恩，拯救的方法。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带给人生命的答案。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人应当怎么样的活，世界上一切受造之物，只有人懂得追求生存的意义，只有人会惧怕生命的终结，只有人会受良心的责备，要自我承担道德的责任。虽然人跟神的关系就像浪子离开父亲家庭的状况，但是神却用爱呼召世人可以重回他的怀抱，让人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弟兄姊妹，福音除了能够解答人生的问题之外，更能够使人得到医治。但是这句话可能马上会引来批评了。哼，你知道我的身体里面有什么毛病吗？你又不是医生，怎么能够有医治的办法呢？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里的病是指着整个人来说的， 就是包括人的灵、魂、体三方面都不健康。以前呢，常常听到有人嘲笑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意思就是说，宗教会麻醉人。哎，这话也有它的道理。其实，医生会用鸦片去解除病人严重的痛苦。那，我们撇开这个鸦片会上瘾的恶果，福音的确能够帮助人离开忧伤的痛苦。最重要的就是，人是不是看到自己有毛病，病得很严重呢？人性里头的自私、堕落、犯罪，污染心灵的思想，就成了人精神上的死症、绝症。因为这些个问题不像肉体上的那些个毛病，生病了总有一个生病的这个感觉、病症，就可以对症下药对付它。可是心灵上的这个病症呢，绝症呢，别人可能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有形无形的，有着杀伤力，比这个身体上的毛病更可怕。人常常面对心灵的毛病而无法自拔，没有人可以医。保罗做出了一个很感性的回应，说，我真是苦啊，我在一种状况当中无法自拔，我吸毒，我赌博，我犯罪，我说谎，我真是苦啊。这句话也是他对罪的一种申诉。可是世界上有很多人不自知的认同着一切的罪，被罪性慢慢的侵蚀，他没有什么感应，不觉得有问题。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这样的人真的是最可怜的。但是神的话却是会唤醒人的良知，指出人的罪行，神的爱更要借着福音带给人真正的拯救。还有很多人会懂得用积极的态度面对生命里面种种的挑战，这样的人不甘心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有人就尝试着以高尚的职业地位、崇高的知识水平来提升自己的人格操守，努力的行善补偿自己的罪过，更有人选择一种就是一辈子禁欲，来过避世超俗的生活。可是圣经说的非常真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没有一个人逃得过。人用什么样的提升方法、补偿方法、逃避方法，一点都不能改变人犯罪的倾向。咱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属神光明的国度，另一个是属那邪恶者的黑暗的国度。只有福音才能把人从黑暗的势力之下带到神的光明之中，破坏那恶者一切的计谋，以神得胜死亡的大能改变人犯罪的生命，并且用主动的爱与人建立神人父子的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了解世人的需要，知道这是宣教使命重要的价值之后，我们在想历史的延续对宣教使命的影响。面对世人得救的问题，宣教工作的确不能够松懈，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过去的教会历史，我们就更加的确认信徒对宣教使命是无法推卸责任的。从前犹太人最大的错误就是用狭窄短浅的眼光看神的恩典，就排挤了其他人去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要知道，救恩的确是从犹太人而出，但是 这只是一个出发点，这并不表示救恩只限止于犹太人之中。自从以色列民族王国分散之后，他们不再有大型的圣殿，而是用深入外族民间的会堂来服侍外邦人，于是福音就传到外邦的群体之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尽上祭司的职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迎接弥赛亚这位君王，而将耶稣基督却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的复活和显现却带给信徒产生了重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从四福音进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发现世代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世界里，因着跟随耶稣的门徒，生命有了巨大的改变，带动了犹太人民族跨进了一大步。在四福音书里面，使徒是胆怯的、自私的、小心的，喜欢争论和短视，他们对于主的教训很困惑、不了解。虽然是跟随主的门徒，但是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群众的支持和耶稣肉身的同在上。当他们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之后，他们属灵的眼界开阔了，生命被圣灵充满了，除去了一切的胆怯和小心，又以祷告代替了争论，然后他们感染了很多的人成为信徒，然后信徒又放下了民族主义，愿意经历彼此分享相交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国度观念有了新的方向，不再只是在自己的民族之中。你看，腓力到撒玛利亚去，彼得到犹太地区，保罗以及他的同工带领了罗马属土的外邦人听到了福音，甚至计划要把福音往西扩张到西班牙去。虽然圣经并没有详细记载使徒们传道和殉道的事迹，但是并没有因此就叫我们轻看了属灵先贤在宣教历史上所付上的代价。圣灵从初期教会的使徒到今天的基督徒仍然不断地在做工，因为宣教的大使命还没有完成。在往后不断的日子里面，救赎主继续在万民中施行拯救，神的国度要扩展到各个民族之中。因为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传开，一直传到欧洲，随着教会改革运动展开了民族大迁徙行动，福音向东越洋进军到美洲大陆，更成为全球推动宣教事工的主力。后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宣教士把宣教工作交给了本土的传道人。到了20世纪的中叶，因为传统宗派在宣教事工上的倒退，亚洲和非洲这里所有的教会得到了复兴，普世宣教的责任慢慢的从亚洲甚至于是第三世界国家承接了。作为身处21世纪的信徒，也是属于亚洲的一份子，我们实在需要做好准备承接这一份重任。福音从前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开，现在只要我们愿意继往开来，然后这个宣教的使命可以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方传回到耶路撒冷，完成整个宣教的工程。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要向世界上的人宣告耶稣基督爱世人的真理。历史也告诉我们，福音能够广传，乃是因为无数 委身的基督徒，愿意回应主所差派的大使命。至于将来宣教的成败，关键就在于教会能不能培育出有宣教意向心智的信徒，以福音的大能来改变人的生命、社会的文化和各个国家。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全世界的人还有多少人还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吗？你会不会想到教会可以为这个世界福音的需要做些什么样的贡献呢？现在我们知道，在圣经的要求、人的需要和历史的延续之下，信徒需要积极承担宣教的使命。可是目前宣教工作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在有仇恨的地方播下爱，就是说要放下民族主义之间所带来的战争、仇恨、敌对、痛苦这些个冲突之中，重新做修补建立的工作。过去有很多西方宣教士致力于天灾人祸之后为灾民提供完全的救援工作服务，这种我们看为复合的工作，其实就是一种宣教的侍奉，让处在困境之中的人明白救恩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也是神在基督里面赐给世人的莫大的礼物，也是神在基督里面赐给世界上的人的最美好的礼物。所以宣教有很重要的目标，帮助每一个民族的人明白神的救恩不是来自于西方文化，乃是来自于创造世界和万族万民的主，他的救赎是为每一个群体预备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他所赐的好消息。弟兄姊妹，咱们中国人经历过去西方国家带来的鸦片的祸害，使宣教士被看成为是强权侵略的帮凶，宣教运动看成是文化侵略的计划，加上咱们中国人总有一点狭隘的民族思想和个人主义，这是文化障碍。如果我们能够积极的看，华人多年饱受忧患、分散与苦难，却帮助了我们的意志受到磨练和挑战，不断的学习，而最近的这些年来，看到神特别祝福中国，使国家在人力、财力、地位、世界贡献上都可以有一些个发展，我们要相信神爱世人，也爱我们华人，能够完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去承担宣教的使命，让我们再也不是蒙拯救被牧养的一小群，是可以发展我们的爱心，来自天上的力量，成为被差遣出去做工的福音勇士。所以但愿所有的我们的中国人都能够同心合意地回应神的宣教差遣使命，愿所有的信徒都能够胸怀普世的眼光，不被传统的观念限制，更不要停留在教会自我满足上，使得本来有生命信仰弄得毫无生命，颓丧了。神的旨意、主耶稣的大使命要感动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主的教会的一份子，要承担大使命，努力的传福音。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 吸我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差遣我，差遣我，牵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有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
灵魂中的忧伤，
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
充满我，
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他们的手。